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警告门徒和群众关于宗教领袖的假冒为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我们已经说了，从21章的23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在最后他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周进入耶路撒冷，他天天都在圣殿区来教训人。所以在第21章的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当然耶稣不是到圣殿本身，是在圣殿区的外邦人的院做教导的工作。在那里有两条回廊，一条是所罗门回廊，一条是皇家回廊。很多犹太的拉比他们喜欢在回廊下一面走一面教训他们的学生，或者说他们的门徒。所以耶稣在圣殿区的外邦人的院和宗教领袖们有了以上的争论，现在耶稣转向群众跟门徒来教导他们。耶稣向他们警告这些宗教领袖的罪和假冒为善以及他们的骄傲。耶稣为什么对群众提出警告呢？耶稣对群众的警告是要驱使他们做出选择，他们必须选择，他们是要跟随耶稣呢，还是他们选择跟随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是不是做出他们个人的抉择，愿意跟随耶稣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或者他们听从他们的宗教领袖？因为宗教领袖已经拒绝耶稣，那么他们如果选择跟随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也要分享神对他们宗教领袖所定的罪，也就是耶稣接下来要控诉对这些宗教领袖所提出的控诉。但是耶稣对门徒做出警告，乃是要警告门徒不可以犯跟这些宗教领袖相同的罪，也就是不能犯这一种骄傲和假冒为善的罪，因为这样的罪一定会受到审判。所以这一部分，就这一部分来看，就是耶稣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所提出的警告。我们必须听见，如果我们像当年犹太宗教领袖犯一样的骄傲和假冒为善的罪，那么我们也要受到跟他们相同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耶稣首先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有某种的肯定。耶稣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所以耶稣对当时这些宗教领袖还是有一些正面的肯定。首先耶稣肯定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我们已经说了，文士是当时犹太人的律法专家，或者说是律法教师。所以在前面22章的35节说，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也就是他们精通律法，也教导关于摩西律法，神借摩西律法给他们的诫命和律例。而这些文士们大部分是属于法利赛人。那我们看到这里 耶稣是把文士跟法利赛人算为是同一组的人。他们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里面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我们知道撒都该人多半是祭司的家族，大祭司、祭司长，还有所有的祭司，但是祭司的权势范围只是限于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在圣殿地区。虽然他们跟罗马政府之间有这个所谓的关联，罗马政府给他们某种的自治权，也就是这个公会可以来处理犹太人的事务，有权处理犹太人的事务。但是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真正有影响力的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特别是在各地的会堂，不仅是在犹大，在撒玛利亚，在加利利，各地的会堂乃是由法利赛人来掌管的。所以耶稣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摩西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圣经学者提出不同的解释，但是最可能的，摩西的位置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用这个摩西的位置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文士和法利赛人拥有解释摩西律法的权柄，所以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我们知道坐在宝座上的就是有权柄来治理，所以坐在摩西的位上最可能最好的解释，这就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来描述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拥有这种解释摩西律法的最高的权柄。所以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摩西合法的继承人，他们拥有一切摩西的权柄，因此他们是摩西律法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所以耶稣肯定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确实是在当时整个犹太教里面是拥有解释摩西律法最高的权威的解释者。同时耶稣也肯定他们在对于摩西律法这个真理的教导，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这里凡就是说 everything， 在希腊原文是一切所有的，而且他说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耶稣这个话是非常强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一切所有的他所教导你们的，他们教导你们的一切，他们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我们从接下来耶稣对他们的控诉说，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就可以明白这里所说文士跟法利赛人所教导的是表明文士跟法利赛人是知道真理的，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也就是说他们是知道真理的，他们对摩西律法的了解是正确的，可是他们却不遵行。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肯定他们所教导的真理，譬如说摩西律法特别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耶和华是主，所以这一些都是所谓的真理，在摩西律法里面所启示的这些真理，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这些真理，而且他们教导的这些真理耶稣肯定是正确的了解。所以耶稣吩咐这些群众跟门徒，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换句话说，耶稣确实肯定他们解释摩西律法的权柄，同时也肯定他们所知道的真理，因此耶稣吩咐门徒，门徒必须要去遵守。但是接下来耶稣 就列举法利赛人跟文士各方面的罪，对他们提出一个控诉。首先第一个控诉，耶稣说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指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耶稣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所知道的真理你们必须要遵守，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换句话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虽然对摩西律法的了解是正确的，他们也知道真理，然而他们只有头脑的知识，他们没有在生活里面去遵行他们所知道的这些真理。换句话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假冒伪善，他们有头脑的知识，他们能够去教导他们所知道的真理，可是他们却没有在生活里面去遵行他们所说的所教导的真理，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假冒伪善。而耶稣这个警告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被教会所听见，今天这个还是我们现代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教会里面能说的人多，只要你有口才，只要你有知识，这些人往往就被看为是教会的领袖，或者说这些人就被看为是他们拥有很高的属灵。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去查验，像神一样去查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人虽然能说，但是他们可以把所说的在生活里面活出来的是少的。说实在是容易的，尤其有口才，尤其特别有雄辩的能力，尤其特别有智慧有聪明，能说，许多人都能说，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在查经，每个礼拜五晚上的查经分享，我们都说，每一个人都说，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把我们所说的真正在生活里面去活出来的有多少？今天很多的父母在孩子面前就是这一种的假冒伪善的人。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所谓圣经上的话，我们好像很敬虔，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在生活里面去遵守，所以我们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就是在教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的孩子，你如果去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很多的小孩都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只要一问标准答案，每个人举手都有标准答案，但是你从他们的行为你就可以看到能说不能行。当然这是我们人类的罪性，但是我也真的是认为敬虔的父母生活的榜样才是真正能够带来孩子对神的认识和生命的改变，才是能够真正让孩子不至于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像我们父母一样。我们今天说是尊神为主，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名位、财富、学问，有更大的房子，更多的车子，买更多的衣服。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在教我们的孩子，有了一样不够还要别的，电子，尤其是今天的电子的东西，我们永远没有满足。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所说的 不配合。我们真的是过一个完全尊神为主来掌管我们生命和生活，完全听从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吗？很多时候甚至我们嘴里我们宣称我们所做的是合乎神的旨意，但其实我们是要照我们的私意去行。我们人的诡诈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彻透的，除非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教现代的教会从整个教会历史一直没有断绝的一个假冒为善的问题。但是他们不但是假冒为善，耶稣接下来提出第二方面的控诉。耶稣说他们把男单的担子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是呢他们却不肯，甚至不肯去用他们的一个手指头把这个重担挪开。所以我们中文翻译，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在原文是说他们甚至不愿意动他们的一根指头去把他们加在百姓身上的重担把它挪开。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但没有去遵行他们给予人的教导，甚至他们还把沉重的担子捆起来把它放在人的肩上。这所谓沉重的担子所指的就是他们特别是文士们律法专家们所发展出来的口传的律法，我们圣经常翻译成古人的遗传，这是叫做口传的律法，或者叫做口传的传统。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以维护摩西律法为己任，所以他们不但小心准确地研读摩西律法，他们还定出很多遵守的细则、遵守的条例来教导人怎么去遵守这些律法。但是从负面来说，这些细则和条例也是让人不至于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律法。所以就是把该怎么样遵守一条一条的列给这些百姓，一方面是教导他们怎么遵守，一方面也是要防止百姓不小心就触犯了律法。所以他们称这个是在律法四周筑一道篱笆，把律法包在里面，就帮助人不至于触犯这个律法，而可以去遵守这个律法。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们定了一条又一条在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条例。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法利赛人认为这是做工，因为按照他们所定的条例，他们当然还是根据摩西律法里面的规定。因为在摩西律法讲到节期的时候，他有摩西律法有特别强调收割的时候呢仍然要守安息日，就是现在是农作物收割的期间还是要守安息日。所以然后摩西律法说得很清楚，安息日不可做工，于是他们就开始推论，那么收割的时候不可以做工要守安息日，所以收割就是做工，那什么是收割呢？他们就定了千百条。所以你掐麦穗这也算是收割，因此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他们肚子饿了，他们就用手掐麦穗，这是律法允许的。因为律法是允许人如果肚子饿可以掐，就是可以，你可以直接取这个麦穗来吃，可是你不可以去把人家的麦穗收割当作是自己的。可是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做这件事，就认为他们犯了摩西的律法。但是摩西律法绝对没有明文的说用手掐麦穗是违背律法，这都是他们定出的细则。所以安息日也不可以医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这是做工。安息日他们定出安息日能够走的这个距离，安息日能够走一里路，不可以超过一里路，超过一里路就是做工。安息日不可以治病， 如果真的是有病危的人，只可以医治到不要死，维系他不死，等到安息日之后才来全力的抢救，全力就只能抢救，但是等安息日过完了，只能再继续的医治。所以千百条的这种条例，还有洁净的条例，吃饭前要洗手，出去外面回来要洗澡，要洗净杯盘，洗净各样的这些东西，他们所触摸的东西等等，这一条又一条的无数的条例，真正成为一个重担，放在百姓的肩上。而他们这一些条例都是文士定出来的，文士中有名望的被称为是拉比。那么拉比收学生，教导学生，这一部分这些定出的遵守的条例，只是用口传的方式，没有把它写成文字，所以这就称之为口传的律法，或者叫做口传的传统。法利赛人认为口传的律法跟写下来的文字记载的摩西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但是撒都该人否认口传律法所具有的权威性。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真光之声》，由美国真光协会提供。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